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3月9号北京时间晚上10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跟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在伊朗核项目的问题上缩小分歧；俄罗斯说，车臣一名前警官承认参与了刺杀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涅姆佐夫的行动；中国2月份的贸易顺差创下月纪录；美国威斯康辛州一名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青年被白人警察开枪砸死，这起最新事件再度加剧了对美国执法部门内种族偏见的担忧；马航空难1周年，各界呼吁飞机设计技术革新；柴静推出的《穹顶之下》这部纪录片遭到中国当局在主流视频网站上全面封杀。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伊朗的核协议。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美国跟伊朗的谈判代表们已经在伊朗核项目这个问题上呢缩小了分歧。不过奥巴马总统也表示，如果最终没有办法达成可接受的协议，美方也为终止谈判做好了准备。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星期天的面对全国电视节目中播放一段对奥巴马总统预先录制的采访。奥巴马在访谈中表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必须允许西方的检察员确认德黑兰没有再发展核武器。
在未来1个月左右，我们将能够决定他们的系统是否能够接受一个非常合理的协议。如果真像他们所说的，他们只对和平用途的核能项目有兴趣，如果他们的制度能比以往更加透明，如果我们能够确认事实上他们没有在发展核武器系统，那么就能够达成协议。但这将需要他们接受西方国家对其核项目的检验与限制，他们对此仍未松口。
在这个访谈节目的后半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在防止伊朗发展核武器方面，他与奥巴马总统的目标一致，但是对于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有不同的意见。
我不相信在集权国家所做的检查，这在朝鲜行不通，他们违反协议，然后欺骗检查人员玩捉迷藏；在伊朗也行不通，他们欺骗检查员把他们耍得团团转。他们就在检察员的简皮底下建立了2个秘密的地下核设施，检察员也没有检查出来。而我们包括美国、以色列和英国的情报系统直到几年之后才发现，因此我会更加谨慎。事实上我建议伊朗的核项目应该外包给西方国家，这样可以简化检查的程序。
内塔尼亚胡也反对与哈马斯武装组织同伙的政府进行谈判，哈马斯拒绝承认以色列存在的权利。以色列将在这个月稍晚举行议会选举，在选举前夕，内塔尼亚胡上周对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了一次引发争议的访问，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并称美国与伊朗可能达成的协议是一个糟糕的协议。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谴责星期天袭击马里北部联合国营地的事件，这次袭击造成3个人死亡12人受伤。潘基文星期天晚间发表声明说，在马里杀害维和人员以及平民，这样的行径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规，是不可容忍的。潘基文说，在马里和平进程处于关键时刻之际，这种公然企图阻挠进步的做法应当受到严厉的谴责。联合国表示，袭击者向基达尔的联合国驻马里维和部队营地发射了30多枚火箭弹，弹片飞到了附近的阿拉伯牧民驻地，造成2名儿童死亡。有关官员说，联合国驻马里维和部队立即从营地进行了还击。 目前还不清楚是谁在星期天清晨发动了这一次的袭击。那么现在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还有伊拉克安全部队以及什叶派民兵之间呢，他们在争夺提克里特，这个城市是前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的故乡。就当争夺提克里特的战役升级之时呢，现在显现了两个令人担心的重大问题，一个就是伊朗的角色，一个呢就是教派的分歧越来越扩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五角大楼记者巴布所做的报道。
久而不绝的提克里特战事影响了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步伐。这个城市自去年六月起被伊斯兰国占领。
我们的部队在按计划推进，尽管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埋了许多炸弹来阻止我们前进。
虽然是同样的敌人，但这次对抗激进分子的战斗是不同的。在空中没有美国的支援，而在地面战场，伊朗人正在援助什叶派民兵。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周四说，提克里特的情况正是海湾诸国所担心的，也就是伊朗在接管伊拉克的力量。另一个担心的问题是教派暴力，逊尼派领导人表示，伊拉克政府未能支持他们。
政府对逊尼派部落是观望态度，同时却关注和支持来自各地的什叶派民兵去夺回被伊斯兰国占领的地区，而逊尼派部落没有武器。伊拉克已经陷入教派之争，切不可重蹈覆辙。
在华盛顿，军事将领的警告越来越多。
我们在仔细观察，如果这成为种族清洗的一个借口，那我们的行动就是有问题的，我们就必须调整我们的行动。
指挥战斗的将领发表了不同的看法。美国支持的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曾呼吁保护平民，但是他在声明在对抗伊斯兰国的战争中没有中立。人权观察的乔斯托克说，这一态度可以成为暴力的借口。
Even very recently, we've seen...
甚至最近我们看到这些民兵在这些行动之后做出了恐怖行为。
这些恐怖行为包括拆毁房子甚至杀人。这段手机拍摄的视频在这周出现在社交媒体上，但是美国之音无法证实它的真实性或拍摄时间。视频显示一个逊尼派男孩被穿着伊拉克军装佩戴伊拉克徽章的男人俘虏，两秒钟后这个男孩被枪杀。
犯下这种罪行的人应该受到惩罚，但是现在还没有任何惩罚。
随着战争在伊拉克北部的继续，官员敦促伊拉克人和参与其中的伊朗人采取克制，但他们都意识到教派冲突这个火药桶随时可能爆炸。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涅姆佐夫在上个星期被人刺杀。俄罗斯一名法官星期天表示，车臣的一名前警官承认参与了刺杀涅姆佐夫的行动。与此同时，有关当局继续对另外四名嫌疑人进行调查。这五名车臣人都是在莫斯科的一家法庭上出庭，他们被拘押接受有关2月27号刺杀涅姆佐夫案件的审讯。涅姆佐夫是普京总统的死敌，他跟他的女友走过克里姆林宫附近一座桥的时候，背后中了四枪。法官穆什尼科娃表示，其中一人受到与凶杀案相关的指控，他就是车臣前警察副总监达达耶夫，他已经在认罪书上签了名，但是法官没有透露他在这起案件中的具体作用。但是呢，这名法官说，另外一名受到指控的格巴谢夫否认自己参与了这起凶杀案。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这一次广播。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国的消息。中国指出，二月份的贸易顺差创下月纪录，达到了606亿美元。不过，分析人士仍然对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出口前景表示担忧。 中国政府星期天说，中国二月份出口激增将近50%，达到了1692亿美元。与此同时，进口下跌了1/5，达到1086亿美元。不过呢，中国政府说出口数字被扭曲，因为中国企业急着在2月19号中国农历新年假日之前把2月初的出口货物运走。中国经济去年的增长率是7.4%，如果按照全球很多国家的标准来看的话，这个增长是相当的强劲的。可是呢，这却是中国近25年来最为疲弱的增长。中国总理李克强上周预测，中国在2015年的增长率是7%。澳大利亚澳新银行的经济学家说，他们仍然可以看出中国今年的出口面临强劲阻力。他们指出，未来出口的订单仍在继续的下降。谈到了美国的出口，现在呢，有一家中国公司，他们所出盘并且呢外销到美国的复合地板在美国又出了一个大问题。根据美国媒体的曝光，美国最大地板公司所出售的中国制造的这个复合地板呢，几乎是都含有超标的有害物质。华尔街首位做空该公司的基金经理告诉美国之音，中国供应商为了接这家美国公司的低价格的订单，然后呢还能够赚到钱，就使用廉价的粘合剂，而且还假造对这种有害地板贴上了安全产品标签。这家美国公司呢也可能会遭受到集体诉讼的问题。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60分钟节目星期天报道了美国地板公司 Lumber Liquidators 简称 LL 出售中国制造的复合地板含高甲醛的消息后，四天来该公司在纽交所的股票下跌了30%。华尔街首位做空该公司的基金经理告诉美国之音，他第一次做空该公司是在2013年底，当时该公司的股价2年里从13美元冲到119美元。
I started digging around and I found a report by a group called the 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Agency that
我开始做了一番调查，发现环境调查组织的一份报告说 LL 公司正从俄罗斯团伙手中购买在西伯利亚非法砍伐并偷运到中国的木材。 LL 公司明知是这样，但为了价格便宜还是买进。但是事实是，这样的木材进口美国是非法的。
This wood into the United States. So,
蒂尔森说，这只是 LL 公司生意中的一小部分。六个月后，他从一位熟悉中国复合地板生产和 LL 公司的朋友那里得知，该公司从中国进口了用高甲醛粘合剂制造的复合地板，从而降低了10%的成本。
And so it's at that point that
这时我到一家实验室化验了3种中国制造的复合地板的样品，结果所有这3种样品都含有高于加州空气资源理事会所定的标准，简称 CARB， 它们的甲醛含量分别为2倍、4倍和6倍于标准，这成为我去年做空 LL 公司股票的依据。
据 CBS 60分钟节目报道， LL 公司是北美最大、发展最快的硬木地板公司，在全美46个州有360家零售店，年营业额达10亿美元。专家估计，全美有10万家庭或机构安装了这家公司的中国造复合地板。报道显示，加州已经有家庭开始拆除这种地板。目前，加州的一些做空投资人正在起诉这家公司，也有人正在发起集体诉讼。蒂尔森表示 ，LL 公司的其他中国产品可能问题更大。
他们的竹地板同样使用粘合剂，也是中国制造的，竹地板可能有更大的问题。
蒂尔森表示，并非所有中国造地板都有甲醛问题。他说 ，LL 公司为了取得市场竞争优势，压低了10%的定价。
I don't so much blame the Chinese manufacturers as
我并不像责怪 LL 公司那样责怪中国的制造商。LL 公司付过低的价格，我觉得他们必须而且应该知道，如果你到中国付低于市场的价格，当然你就会买到有毒的产品。
蒂尔森表示，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议员比尔·尼尔森已经写信给三个美国政府机构，要求他们立即就在美国销售的中国制造的复合地板进行调查。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奥巴马政府现在努力地跟一些国家达成贸易协议，包括跟11个环太平洋国家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还有跟欧洲的一个协议。但是让贸易伙伴签署这些协议，而且还要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这就意味着要解决很多的分歧，其中包括有关国家如何来管理自己的货币。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兰德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工会和其他对自由贸易持怀疑态度的人抗议说，一些国家操纵本国货币汇率，使自己的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上获得价格优势，损害了美国工人的利益。参议员查克·舒默表示，华盛顿必须做出更多的努力维护美国工人的利益。
我们把这个问题太不当回事，据估计有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因此消失。
卡内基梅隆大学经济学教授里布兰斯泰德说，压低货币汇率会让出口国家获得很大的好处。
汇率压低，那些国家的产品价格就人为的低廉，我们的产品价格就人为的昂贵，这等于是那些国家对出口产品提供补贴，对进口我们的产品征收关税。
布兰斯泰德说，其他国家可以通过增发货币、购买美国货币或政府债券来改变自己的货币汇率。布兰斯泰德说，对美元的需求增加会使美元汇率上升，对其他国家的货币需求减少就会使他们的货币贬值。出于对制造业就业状况的担心，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指出，新的贸易协议必须禁止操纵货币，但布兰斯泰德说，这种管制也可能阻碍美国的经济政策，如联邦储备委员会维持超低利率的政策，这种政策可能会产生压低美元比值的意外效果。一些专家表示，在几近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中增加有关货币操纵的条文，可能导致协议流产。美国国务次卿凯瑟琳·诺维利表示，假如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工人可能会受损。
假如我们不能促成协议，协议当中就有可能包含一些不公平的规则，有关标准可能会定得很低，可能会阻碍我们出口美国工人和农人出产的东西。
华盛顿正在跟11个其他环太平洋国家商谈跨太平洋伙伴协议，跟欧洲国家商谈跨太平洋贸易和投资协议。华盛顿必须解决货币问题以及其他几个问题才能签署协议。另外，国会还在审议另外一个叫做促进投资权限的协议。按照该协议，国会可以接受或否决贸易协议，但不能推迟或修改。有关问题目前仍然悬而未决。参议院主管贸易问题的委员会主席奥林·哈奇表示，占国会参众两院多数的共和党人都支持贸易，因此更有可能最终批准这些协议。美国之音记者兰德尔，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下面呢，在我们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内的一些事情。美国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的民众星期天为一名被白人警察开枪打死的黑人青年举行烛光守夜。这位黑人青年他并没有携带武器，案子是发生在上个星期五的晚上，而这是最新一起黑人青年被白人警察射杀的事件。这种事件加剧了对美国执法部门内种族偏见的担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天晚间，各界民众在托尼·罗宾逊曾经居住的公寓外举行烛光守夜。19岁的罗宾逊家住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市。当地警察局长迈克尔·科瓦尔说，上星期五晚上，警官马特·肯尼接到报告，说有一名男子在公路上躲闪来往的车辆，并且据称这名男子还打了另外一人。科瓦尔说，45岁的警官肯尼跟随嫌疑人进入一个公寓，在头部遭嫌疑人击打后，警官肯尼开枪打死了这名手无寸铁的青年。麦迪逊市长索格林称，这次枪击事件是无法形容的悲剧。他表示将透明的把调查结果公布于众。目前威斯康星州司法部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肯尼目前正休带薪行政假。这次警察枪杀黑人青年的事件发生在美国纪念血腥星期天50周年的同一个周末。50年前的3月7号，阿拉巴马州塞尔玛的警方暴力驱赶从塞尔玛步行到蒙哥马利的游行人群，导致上百人受伤。那次著名的民权运动被称为血腥星期天。去年8月9号，另外一名手无寸铁的黑人青年布朗在密苏里州佛克森镇被白人警察威尔逊开枪打死，但威尔逊被免于起诉。这次事件引发了全美各地抗议执法部门过度执法的示威活动。肯尼是一名有12年警龄的资深警官，在2007年的一次执法活动中，一名男子用枪对准警察，并拒绝放下武器。该名男子被肯尼打死，肯尼被宣布无罪，并受到表彰。威斯康星州法院的记录显示，黑人青年罗宾逊去年因武装抢劫表示认罪，被判缓刑6个月。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他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个人电子邮件账户处理公务，因为这个缘故，现在呢正处于争议的中心。民主党人非常期盼他的总统竞选活动在几个月后拉开帷幕，可是呢，共和党人则试图在电邮争议这个事情上大做文章。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国务院证实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个人电邮账号而非政府电邮地址处理公务之后，争议随之而来。国务院官员说，没有规定禁止使用个人电邮账号处理公务，而且克林顿从来没有通过个人电邮收发机密信息，但批评者认为他可能通过这种方式隐瞒了一些信息。克林顿在推特账户上说，他希望公众看到他的电邮，并请求国务院公布那些电邮。国务院官员表示，审查电邮的程序已经启动，但将花费数月才能完成审查。克林顿电邮事件引起国会共和党议员的批评，他们中的一些人是众议院一个特殊委员会的成员。这个特殊委员会设立的目的是调查2012年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领事馆遭袭事件。美国大使克里斯·史蒂文斯和另外3名美国人在那起恐怖袭击中丧生。共和党人认为，当时身为国务卿的克林顿本应在提供保护方面做得更多。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国会众议员特里·高迪是那个委员会的主席，他说他非常希望看到那些电邮。
只有他给出了完整的记录，委员会才能去问他，问他的律师，问他的电邮提供方，确保我们能获得美国民众有权知晓的一切信息。
电邮争议发酵的同时，民主党人正热切期待克林顿在几个月后的某个时刻宣布参选总统。克林顿这个星期似乎对此有所暗示，他在一个支持女性候选人的政治组织艾米丽的名单发表演讲时说，
你们就不想看到更多的女性竞选国会议员吗？你们难道就不想有一天看到美国女总统吗？
希拉里·克林顿和她的丈夫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由于在电邮事件上有所隐瞒而备受批评。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分析人士拉里·萨巴托说，
我们知道他们喜欢隐瞒，通常不愿意公开透明。他们常常认为有两套规则，一套适用于他们，一套适用于其他人。
萨巴托很快补充说，很多人期待克林顿会在2016年竞选总统，他也在进行准备，但这个争议对他有什么影响，现在下结论还
还为时过早。
如果电邮真的公布了，而且里面有什么爆炸性的内容的话，那才真会有显著的政治影响。如果没什么爆炸性的东西，这个事情就会慢慢的淡去，就像其他很多事情一样，刚发生的时候看起来很大，但之后就没什么影响了。
另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电邮争议可能会给克林顿引来政治麻烦。国家杂志资深政治分析人士汤姆·德弗兰克是美国之音新闻热点节目的嘉宾。德弗兰克说，
说他们喜欢搞隐瞒还是客气的，他们是对这个上瘾。这也就是为什么克林顿夫妇老把自己夹在危机和灾难之间，这不明智。
最近的民调显示，希拉里·克林顿目前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热门人选，但电邮事件让一些民主党活动人士感到担心，他们可能更倾向于寻找另外的候选人。有意参选2016年总统的民主党人有现任副总统拜登、前马里兰州州长马丁·欧玛利、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前国会参议员吉姆·韦伯，以及来自佛蒙特州的独立参议员伯尼·桑德斯。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要来回顾到2014年的3月8号，这天呢，马航370航班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飞机起飞40分钟之后，所有的联络信号全部消失，这架飞机到现在还没有被找到，据认为已经沉到海底。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这类事故是不是还会发生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普雷斯蒂的报道。
马航370航班从吉隆坡起飞后不到一个小时，飞机同外界的所有的通讯就都停止了，并且从雷达上消失。最初的搜寻区域是在这里，但是后来呢，搜寻区域一直在变化着，尤其是在马来西亚军用雷达发现飞机最后传出的讯号来自更为北部的地区之后，而且飞机又继续飞行了7个小时。国际民航组织负责设定国际间的航空标准。马航事故之后，这一组织建议所有的飞机在正常情况下每15分钟，紧急情况下每1分钟都报告一次它所在的位置。
这一系统辅助实施以后，每分钟都能够跟踪飞机的去向，这将有助于确认航班的具体位置。
在搜寻马航370的过程当中，还动用了水下的搜寻仪器，以期获取飞机数据记录器黑匣子的讯号，但是黑匣子的电池只能够工作30天。另外，搜寻人员一度以为听到了失踪班机上传来的声音，但是后来发现这些声音是海底生物发出的。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前事故调查员苏奇专门就马航370航班事件写了一本书，他建议要改变飞机上使用的声波，
以便飞机有单独的可分辨声波，或许像摩斯密码那样，让我们知道哪些声波是从哪架飞机，至少是从哪一架飞机上传来的。
还有专家建议飞行数据记录器使用不沉的材料。盖宝是美国的一名商业飞行员，他说，
如果记录器一直飘在水上，而且有某种能够看到或者被电子装置搜索到的装置，那么将大大的加快整个过程，并且能够省下搜索过程当中花费的1000万美元。
专家们一致认为，航班失踪确实罕见，但是还有可能会发生。上述科技被新的飞机采用之后，失踪的可能性将会降低，不过这还需要几年的时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电子制造业鸿海集团长期使用中国大陆廉价的劳动力来为苹果组装平板电脑以及智能手机。现在呢，这个全球高科技承包商打算以几千个机器人来取代劳工。经济学者跟劳工权益团体都为此喝彩，并且称这可能为鸿海节省制造成本以及减少劳资纠纷。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鸿海总部台北发来的采访报道。
台湾电子制造业龙头鸿海集团在中国大陆各地的工厂约有100万名雇员，为全球最顶尖的电子品牌制造产品。但是鸿海总裁郭台铭上个月告诉媒体，只需要3年的时间，鸿海70%的生产线就能够自动化。郭台铭说，这项改变将以机器取代人力，提高效率。高纳德的咨询公司市场研究分析师王菊梅表示，鸿海不能自外于自动化这个全球趋势。
他们必须要占一部分的那个 manufacturing 的 process 要用机器人去 replace， 这个是可以。
他说他们必须将一些制造过程用机器人取代，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他们的主要客户苹果公司也是朝这个方向在进行的，所以配合客户的需求以及他们在节省人工成本的方面，他们必须要这么安排，因为在未来10到20年你不可能用人工去制造产品。
2011年，鸿海董事长郭台铭说，该公司将用100万机器人取代一部分工人。2年后，鸿海说将耗资4000万美元在美国宾州研发和生产机器人。鸿海也称作富士康。随着中国水平的工资上涨，鸿海面临雇佣合同工的激烈竞争。这种趋势促使很多跨国公司在东南亚扩大生产。去年工资上涨了13%。由于生活成本上升，很多打工者前往欠发达但生活费用较低的内陆城市。东部工厂想方设法招人补缺。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是制造业，去年仅缓慢增长2%。台北的元大宝华综合经济研究院董事长梁国元说，自动化绝对是鸿海这种规模的公司所需要的。
因为鸿海本身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manufacturer， 它制造的那个规模很大啊，所以它基本上就是说在现在这个缺工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呢，然后工资上涨的一个环境之下呢，它也需要做一些自动。
使用机器人将减少鸿海在中国的劳工纠纷风险。过去5年来，工人自杀和对工作环境的抗议损害了公司的声誉。现在中国工人打工不再靠鸿海这样的公司了。克罗瑟尔是总部设在香港的维权组织中国劳工简报的发言人，他说现在申请鸿海工作的人比过去少了。随着中国经济日渐多元化，人们更愿意在学校里读高一些的学位或是在其他的行业里头找工作。
郑国华是河北省一名农村妇女，今年56岁，已经离婚时
他说现在已经没有人排长队在那儿等着进富士康了，很多人都在找更好的工作。中国人口增长开始放慢，毕业以后直接找工作的人比以前少了，更多的人选择在学校学习更长时间，而且除了这些厂子之外，其他就业机会也比以前更多了。鸿海没有向美国之音详细的介绍其自动化计划，过去3年以来，这家企业开始逐渐减少对中国劳动市场的依赖。鸿海年收入1300亿美元，该公司希望能在美国发展，还计划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开设一个耗资10亿美元的研发中心。另外，鸿海也开始制造更多自己品牌的电子商品，包括智能手机和电动汽车等等。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日本的事情。那么默克尔他是在星期一抵达东京的，开始呢对日本进行2天的正式访问。默克尔总理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了会谈，确认两国将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携手合作，并且推动改革。另外，安倍还向默克尔提出中国在东海、南中国海等海域不断采取的强硬行动的问题。默克尔表示，德国跟日本在国际上加强法治方面是有共同的利益的。 默克尔还敦促日本改善跟中国的关系。默克尔在被问到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时说，德国在二战后通过了彻底跟过去决裂而被国际社会接纳。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年的3月5号是藏历新年正月十五，在中国青海塔尔寺举办的一年一度的酥油花展中，中国当局派出了大量警力驻守寺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采访报道。
每年藏历新年正月十五这一天，青海塔尔寺都会举办大型祭拜法事，并展出用酥油雕塑而成的作品。根据社交网站上流出的照片和信息，在今年的塔尔寺酥油花佛事活动中，有大量武装警察驻守在寺庙内外。塔尔寺前住持阿加活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得知这个消息时感到震惊。
这个正月十五酥油花展出，这是一件比较神圣的这个佛教的事。可是呢，就有那么多的军队在那边呢，感觉到这个就是整个习气啊就有变化，所以就没有那个神圣的那种感觉，反而就感觉到很那个震惊。
总部在挪威的西藏之声报道说，中国当局派出军警严控酥油花佛事活动，并非今年独有。阿加活佛表示，就他所知，前两年也有这种情况，但今年的警力规模和威慑程度看起来要比往年大一些。究其原因，他认为可能是今年的节日在三月，而三月又是一个比较敏感的月份，既逢两会召开，又临近3月10日西藏抗暴日纪念日。有网友在社交网络平台上写道，寺院广场挤满荷枪实弹的军警，难道这也表示所谓的和谐，还是发生了战争？阿加活佛说，在敏感时期，中国当局派军队维持一个佛事活动的秩序，避免出事，可以理解。但他表示，政治手段并不能赢得人心与和谐。
人的心呢，不是说军队来能控制的，这个就是要有一个很好的教育环境，给他们一个平等的政策，给他们一个适当的一个自由，信仰上的一个保护，这样的话我估计可能会更好一些。
自2008年开始，藏区许多传统节庆活动都会受到中国当局的严密控制。塔尔寺酥油花佛事活动已有600年历史，寺院每年都会制作以宗教、历史和社会为主题的酥油雕塑，在藏历新年正月十五日对外展出。中国国内媒体报道了酥油花展，但对军警仪式只字未提。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跟中国有关的消息。北京一位大学教授表示，政府对科技教育界干预太多，不利于释放创造力，很难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在中国人大会议安徽代表团的分组讨论上，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北京大学物理化学研究所的所长、中科院院士刘忠范表示，他说政府每隔几年就来一个工程或计划，涉及到了评审评估，产生一系列问题和矛盾。他批评政府参与学术界的评价是外行批评内行。刘忠范还认为，中国高校频繁的更换校长，使得大学校长官僚化、官员化。他建议中国教育体制必须要改正放权，对体制进行改革。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最近中央电视台前主持人柴静在网上推出一部有关于雾霾调查的纪录片《穹顶之下》， 获得了大约2亿点击率，引起不少人的共鸣跟好评，而且呢也激起了很大的争议。但是到了3月6号下午，中国当局已经在主流视频网站全面封杀了这个视频。目前在优酷、搜狐还有腾讯网站已经找不到这部纪录片了。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江河所做的报道。
二月的最后一天，柴静雾霾调查穹顶之下视频在网上发布。在这部耗资100万元人民币自费制作的新闻调查片中，柴静回顾了他的发现之旅，寻找中国糟糕空气的来源，探究政府的反复承诺为何对净化大气没有奏效。这部片子刚一发布，就受到新任环保部长陈吉宁的好评。不过真理部发布指令称，各媒体不得对穹顶之下进行炒作，要做好网上舆论调控。几天之后，优酷网站就关闭了该视频下面的评论功能，人民网和新华网上刊载的有关该视频的许多评论也突然失踪。尽管这部纪录片风靡一时，但它还是在网民当中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一些人对该片的若干自相矛盾之处提出质疑。知名打假专家方舟子质疑该片有官方背景，他说，几年前北京雾霾问题刚刚引起关注的时候，北京城市学院几个学生真正自费制作了一部调查雾霾纪录片，科学性比柴静的视频强多了，结果上网没几天就被下令咔嚓了。没官方背景也敢拍片谈这个问题，太天真。网民威朗在推特上表示，我觉得柴静一句不提骆家辉真是有点不公道啊，不是骆家辉，我们现在空气质量每天都良好绝佳呢。网民鬼小叉在推特上说，柴静的纪录片里所涉及的大陆数据放在朴志强身上就是非法获取信息罪，人之间的差别真这么大？还不是权力在作怪。焦作市绿色天成环保志愿者行动团发起人易峰说，每次刮东风我就拨打12369，因为东风会刮过来一家上市公司排放的臭气，如果柴静拨打后有所作为的话，那是因为柴静是名人，我等屁民人微言轻，接线员甚至会不耐烦地挂断你的申诉电话，这是我亲自经历的事情。网络时政漫画家八丢草画了一幅苍穹之下的漫画，画中的柴静头顶上写着三个大字，快移民，下面写着 PM2.5 苍穹之下你还等啥。八丢草说，从污染危害到污染源头到污染责任，柴女士花了近2个小时语重心长遍遍强调你我心知肚明的却装聋作哑的事实，不是为了广告12369，而是为了证明肉翻的必要性，而翻不了的只有迎来肉搏了。另一位网络时政漫画家变态辣椒针对这一题材也画了一幅漫画，画中柴静对人们讲述雾霾的成因，左上角的中国共产党党徽镰刀斧头则成了造成雾霾的污染源。不过更多的人对穹顶之下给予了赞扬，另一位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就承认自己拍的有关转基因的片子没有柴静拍的好，他说非常好，是一个好的科普教材，他的数据推论可能有很多人不同意，但我觉得科普的最大作用是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讨论。网民盛雪说，对于雾霾，不论你是否认同柴静的角度和深度，事实是他走出了第一步，而且是关键的一步，他的片子启动了这次大规模的围观，我们要让这种围观变成参与，不要把这么好的聚拢变成对柴静的评头品足，作为媒体人他做了能够做的。微博知名评论人假装在纽约说，同样一个柴静，同样一段片子，同样一件事，我看到两方截然不同的评价，有人骂他是公知，拍这样的片子挑拨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有人骂他是五毛，拍这样的片子帮助政府维稳。所以说在中国做事太难，因为太多的眼睛和耳朵被无知蒙蔽，太多的心灵被偏激绑架而失去善意，太多的脑袋被刻意操纵而失去了理性。假装在纽约在骂柴静的人，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一文中说，我甚至不在乎柴静拍这部视频是不是有炒作自己或者捞钱的目的，我不在乎，我对这个问题完全不感兴趣，这完全不重要。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立的打算。假装在纽约说，当我吃到好吃的面包，我只会心存感激，而不会指责面包师想赚我的钱。旅美社会与经济学者何兴莲在《社会共识完全破裂：从柴静纪录片的遭遇说起》一文中的一段话可以总结这期的火墙内外。国人共享一国空气，无人能够逃避， 在社会共识严重破裂的今日中国，这一问题本应最容易达成社会共识，但对柴静纪录片的相关讨论表明中国社会已完全无法取得任何社会共识。 VOA 卫视记者江河海伦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关注中国妇女儿童权益的组织女权无疆界在三八国际妇女节之际发表声明说，中国数亿妇女因为生活在一胎化政策的铁腕之下而无法庆祝国际妇女节，她们最基本的一项人权也就是生育权被一胎化政策剥夺。女权无疆界主席瑞杰在声明中说，当世界仍然有五分之一的女性还有可能被强行拉去堕胎的时候，我们无法庆祝任何世界妇女权益所取得的进步。中国妇女和他们的家人仍然可能会因为捍卫这项基本权利而遭到拘禁。声明说，还有大约2亿女性无法庆祝国际妇女节，因为性别歧视，他们在还没有出生就被父母选择性的人工流产，是所谓的性别屠杀的受害者。中国和印度对男孩的偏好导致这两个人口大国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并引发人口拐卖和性奴役。瑞杰说，人为的剥夺2亿女婴的出生权理应激起世界妇女运动的愤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谈到了中国的妇女，现在的中国大陆第一部反家庭暴力法有望在今年秋天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成为法律。而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一项调查，中国大概有四分之一的女性遭受过家庭暴力，家暴的受害人欢迎这部法律。不过呢，也有妇女活动人士表示，这个法律草案的内容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而且缺乏预防家暴的具体措施。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郑国华是河北省一名农村妇女，今年56岁，已经离婚10年，在那之前她是家庭暴力受害人。她的手臂上至今还留着一条不短的伤痕，那是她的前夫用刀砍伤的。她说，为了躲避家暴，她尝试了各种办法。
离婚离不了，死也死不了，走也走不了，走你不能再孩子呀，你不放你咱俩孩子呀。嗯，最后那胳膊哎，我不是说那会儿，我说贴汤绳的那都多，我说一拿一拿就拿不过去。
据联合国人口基金2010年一项题为女性遭受暴力普遍程度的调查报告，25%中国妇女遭受过家暴。中国的反家庭暴力法提案在2013年两会期间提出，目前还在讨论阶段。中国民间组织妇女传媒监测网络负责人吕平认为，讨论还不充分。
其实这个法哈，它受到讨论远远的不够，对我们来说，远远不像我们的期待那样受关注。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所以这问题还是在取决，还是在于就是我们。对这个家庭暴力问题在中国有多严重，有不同的看法，大家有不同的看法，还有就是对这个问题解决的迫切性到底是到什么程度，大家也有不同的这种看法。
调查发现，遭受过家庭暴力的女性总体健康状况差，精神抑郁，可是绝大多数家暴受害者选择沉默。正在医院接受脑肿瘤治疗的郑国华说，他的案子最终引起了地区政府的注意，在当地妇联的过问下，她丈夫被判刑4年。妇女活动人士认为，中国各级部门对于家暴案子的介入有了改善，不过目前的反家暴法草案中缺少预防家暴的内容。中国反家暴网络发起人冯敏说，
现在的法律它虽然有这样的意思，但是它没有具体的规定，也没有预防家庭暴力的一些措施，还有就是构不上刑事犯罪的这种标准的暴力行为也得不到合适的惩处，受暴的妇女得不到相应的支持。
反家暴法案在人大通过之前还需要至少3次修改。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工商总局局长张毛在12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诺，将积极推进电子商务立法，打击网上销售假冒产品。张毛在回答有关阿里巴巴的提问时表示，互联网交易平台要负责，要维护消费者利益。他说，假货是公众最为担心的问题之一，也涉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他坦承，虽然工商部门一直在努力打击网络假冒伪劣行为，但是呢，问题依然存在，而且网络的销售比实体店的销售更为严重。今年1月，工商总局曾经发布一份白皮书，指责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销售假货，阿里巴巴内部管理混乱，涉嫌违法违规经营。去年中国网购消费额达到了2.79亿元人民币，占社会商品消费品的销售总额10%，今后将以30%到40%的速度增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台海两岸关系。在台湾反对党民进党去年击败执政的国民党，在台湾地方选举大胜之后呢，很多分析人士都认为北京当局对于民进党可能重返执政的担忧越来越大，台海情势可能再度成为区域的热点。星期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坚持九二共识为两岸重要政治基础，就被认为是这种担忧的具体展现。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人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星期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团体时发表讲话，提到九二共识是中国大陆与台湾当局及各政党展开交往的基础和条件，并强调，如果两岸双方的共同政治基础遭到破坏，两岸互信将不复存在，两岸关系就会重新回到动荡不安的老路。自民进党在去年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中大胜之后，华盛顿许多分析人士都提到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对美中台三边关系与互动的影响，必须格外关注两岸关系的变化。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副总裁邓马克上星期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一场听证会上表示，中国不希望民进党执政像上一次的陈水扁一样带来麻烦，因此对民进党胜选有极大的担忧。邓马克说，
They obviously recognize that it's going to be very complicated.
他们显然也体认到，如果民进党赢得下一个总统选举，情势将变得十分复杂。中国对于民进党候选人上台后，可能像前一次执政时的陈水扁一样麻烦，有许多的担忧。不过，我还是认为他们会试图找出一些空间来与民进党互动。
邓马克还说，在去年香港发生对一国两制的抗议事件后，无论台湾哪一个党派赢得总统选举，都将面临挑战。邓马克说，
下次选举会有挑战，无论是谁赢得台湾选举都会面临挑战，这是因为去年在香港发生的事，因为中国所说的一国两制，尽管中国对台湾提出的一国两制模式有些重要的不同点，但两者还是有类似的地方。这些类似之处让台湾对这个模式有许多的担忧和疑虑。
曾经在民进党执政时担任台湾陆委会副主委的童振源3月5号在一个评论中说，北京当局在距离台湾总统选举还有10个月时就迫不及待操作九二共识牌，并威胁民进党没有九二共识作为基础，两岸关系便会地动山摇。这显示中国大陆对民进党在2016年选举中可能胜选深感忧虑，但却没有其他方式来化解，只能沿用老招式。不过，现任台湾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的童振源认为，中国大陆 在这次选举中操作九二共识牌的效益将比2012年选举时操作的效益低很多，因为台湾过去几次民调都显示民众对马政府的两岸政策满意度只有20%出头，因此北京当局应该务实调整两岸政策，并与民进党对话，以便建立与民进党的互信，找出两岸和平发展的新模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谢谢收听时事经纬，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叙利亚活动人士说，美国领导的联合空袭星期日击中了叙利亚北部的一家炼油厂，造成30人丧生。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运营这家炼油厂的是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死者中既有激进分子也有工人。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数据显示，联盟战机支持伊拉克的军队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夺回备战地区，从去年8月以来已经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进行了2300多次空袭。尼日利亚军方高级官员星期一说，邻国乍得和尼日利亚在尼日利亚东北地区对博克圣地激进组织发动联合攻势，符合不应该给恐怖分子任何藏身之地的理念。乍得和尼尔军队星期天早晨在尼日利亚的博尔诺州发动进攻。新攻势开始的前一天，博克圣地的头目宣布效忠于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在伊朗核项目的问题上缩小了分歧，但他同时表示，如果最后没有办法达成可以接受的协议，美国也为终止谈判做好了准备。他说，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必须允许西方的核查人员确认伊朗没有在研发核武器。赞比亚医生说，新当选总统伦古星期天出席公开活动的时候晕倒，需要出国治病。总统办公室的声明说，伦古患有的疾病导致食管狭窄、胸疼、吞咽困难，应该接受高科技手术，而赞比亚没有办法做这种治疗，所以建议他出国治疗。印度新德里电视台 NDTV 一个电视新闻频道星期天晚上屏幕空白1小时，抗议印度政府禁止播放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一部关于2012年一名德里学生被轮奸的纪录片。新德里电视台原计划星期天晚上播放《印度儿女》这部纪录片，后来在原定的1小时播出时间，在屏幕上播出纪录片的标题，黑色背景衬托红色和白色的文字，油灯的火苗在闪烁。这家电视台的一个新闻部编辑在推特上发文说，我们不会呐喊，但是人们会听到我们的声音。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一抵达东京，开始对日本进行2天的正式访问。他敦促日本改善和中国的关系。默克尔说，德国二战之后通过彻底与过去决裂而被国际社会接纳。巴基斯坦试射了一种可以携带核弹头和常规弹头的弹道导弹，射程2750公里。巴基斯坦军方说，这是他们第一次试射这种射程的导弹。声明发表前一天，巴基斯坦总理的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顾问阿基兹重申，巴基斯坦并非追求与对手印度展开军备竞赛，但是要维持战略和对称的威慑以及常规威慑的平衡。瑞士制造的一架太阳能飞机星期一清晨从阿布扎比起飞，制造者希望这架飞机能够第一次完成无燃料环球飞行。这架飞机使用太阳能为动力，机翼展开为72米，超过波音747客机。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